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来宾，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借着分享神的话以及领受神的话来敬拜神。愿每个主日我们一起献上敬拜的时间，也是一个让神的话语来修剪我们生命、洁净我们的心灵，并且校准我们人生方向的一段时间。那今天是父亲节，也要祝福在座的父亲节父亲们、弟兄们、父亲节快乐。我们常常会感谢妈妈，知道做母亲的伟大，很少跟爸爸说我爱你。那其实做爸爸的也很不容易，特别是这个时代的父亲们。我在网络上就找到这张图，希望给弟兄们爸爸们一些鼓励，一些安慰，我们一起彼此共勉之。前一阵子我的父母亲来洛杉矶参加两个孩子的毕业典礼，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孩子的长大的速度很快，一转眼就过了，就长大了，毕业了。那同时呢，也是代表着其实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呢、变老的速度也就是那么的快，一样的快。那我一直到送他们上飞机以后，回来的路上才想到说，哎呀，爸爸妈妈在的时候都是忙着孩子的这个毕业典礼嘛，他们要参加这个参加那个，结果才想到说，其实他们的这个生活的精神啦、体力啦、行动啦，其实也真的是老得很快啊。所以身为孩子的我们，真的要把握住机会啊，常常问候他们啊，关怀他们啊，也要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啊，尊敬家中的长辈，使他们得到应有的尊荣哦。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透过约翰福音十二章37-50节的这段经文来思考，我们信仰的这个信与不信的问题。这段经文一开，有一些地方直接看的话比较不容易看明白，那会在第一个部分加以解释，然后呢，会看看这个神迹到底跟我们相不相信有什么样的关系。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希望大家也借此机会想想清楚。当我们说啊，我信了，我相信了，那我到底是在相信些什么？那这是今天的主题跟大纲。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这是一周当中最宝贵的时刻，我们可以和弟兄姐妹一起向你献上敬拜。现在求神安静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管理好我们的心思意念，让它成为一个能够被你话语引导，并且让你圣灵来工作的地方。以上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今天把这段的经文分为前后两段。前半段是对于众人借了耶稣所行神迹之后的反应，那约翰对此做出一些解释。从37节，约翰福音12章37节开始，他虽然，也就是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那这段经文的一开始，让我们看到，即便是耶稣在世的时候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就在众人的面前，但是还是有人不相信耶稣。那光就约翰的记载，记载在约翰福音里头，在这段经文以前，从第2章开始到11章，已经记载了有7个神迹。我们很快的来做一个复习，包括在第2章，耶稣在迦拿，在婚宴当中把水变酒，这个神迹，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那第二个也同样是在迦拿，那是在耶稣后来上到耶路撒冷过节，然后又遇到了尼哥底母啦，然后在回程在下加利利的时候，又绕道刻意的去到这个叙加井，在那边跟撒玛利亚的妇人有一个井边的对谈，然后回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再次回来的时候，那遇见一个前来求助的大臣，他请求耶稣去医治他在那个加百农家里患病的儿子。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就隔空，人没有去到加百农，而是直接用话语医治了这个大臣的儿子。到了第5章，约翰福音第5章，耶稣医好 毕士大池畔那位患病患了38年之久的那个患者，让他痊愈，并且能够起来行走。然后是第六章，约翰福音6章有讲到两个神迹，第一个是众所周知的耶稣以5饼2鱼喂饱了5000人。然后呢，又记载到在一个狂风大雨的夜晚，耶稣从海面上走过去，与受困的门徒同在，并且告诉他们是我，不要怕。耶稣能够在水面上走。那第9章呢，讲到的是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个人，我们看到这个图，这个相片，他的眼睛颜色比较暗沉，那并不是他没有睡好，而是我们记得在之前呢，耶稣叫他先用耶稣的唾沫口水和了地上的泥，要先涂在眼上，然后再去希罗亚池洗的。最后一个第7个神迹呢，就是在约翰福音11章，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那这些都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啊，理当是轰动整个犹太人的社群。那对于原本就信有神的犹太人而言，这一个又一个的神迹奇事，那么足以证明神的国已经因着耶稣而到来了。就像耶稣一开始要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这些神迹对于当时的百姓而言，其实已经是非常明显，不是暗示，而是明示了。只是虽然大家都有目共睹，但是呢，却视若无睹，始终硬着心不肯相信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呢？38到40节，约翰指出，这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那当以赛亚见过神的荣耀之后，他曾经说到，记载在以赛亚书的53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是先知以赛亚所留下来的这一段53章，整个在讲受苦的仆人的这个预言。那今年我们在受难夜的晚崇拜，我们分享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就在2周前的主日正道，我也曾经提到过，当时的百姓无法接受这一位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那位要来拯救他们的君王，会以这样的一种要受害并且是做奴仆的形象出现在他们当中。所以最后他们拒绝了耶稣，拒绝了那位他们曾经高举着棕树枝呼喊夹道欢迎的那位人物。而12章40节，约翰又引用了另外一段以赛亚书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6章，也就是当以赛亚听见神的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之后以赛亚向神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就在这个之后，神向以赛亚说话，第6章9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要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就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我们可以看到神还是会想要找人，而且差遣人去向百姓来大声呼吁，要你们悔改，要你们悔改。但是神也知道，当他这样做，只是会再一次证明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的心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刚硬了。那就类比到新约时代，面对耶稣，尽管他行了再多的神迹在百姓面前，但是百姓的心依然是那样的刚硬。所以约翰才会说，第40节，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医治他们。这里的意思并不是在说神故意要捉弄他的百姓，让他们心硬，然后很担心，会害怕说，哎呦，这群人心这么硬，他们一回来我还要去拯救他们，去医治他们。这两处经文假如是只读字面上的意思，尤其是看到约翰福音的主教他们瞎了眼，免得他们眼睛看见，我就医治他们，也包括以赛亚书的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恐怕他们眼睛看见，我就医治他们，这很容易有这样像刚刚讲那种错误的联想。 但是要从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上下文，并且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这个背景，当然也包括整本圣经的启示来看，我们都可以明白神是不会故意要去捉弄人，或者要想尽办法要拦阻人 来得救的这个神。实际上是刚好相反的，神要替他的百姓解决问题，他要替罪人找到出路，否则他就不会问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另外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也讲到，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巴不得我们人人都得救。彼得后书也经文也讲到，主所应许的尚未得 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只是在希伯来文当中，常常把希伯来的文化当中常常把神容许的事直接用神所做成的事这样来表达。我们记得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最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读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神使法老，常常会读到出埃及记里面这样的经文。那我们说啊，那你不能怪法老啊，是神使他的心刚硬的，不是这样解释吗？那我们读过参加过读经班的人都知道，这是要用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来理解。我想身为做父母亲的或许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有时候孩子想当他提出一些要求，他想要做这个做那个，我们知道这个不太好，我们在劝啊提醒甚至拦阻，但是他们还是有他们心意已决啊，甚至是越讲他们 越要执意要去做，到了一个地步的父母亲，好吧，你就放手让孩子去经历这个承担这样的后果，也学一个功课吧。那这并不是说父母总是喜欢让孩子去吃苦啊，或者是喜欢让孩子去走错路走偏路，相反的，正是因为孩子怎么劝都不听不肯回头，那只好任凭他们去承担自己的选择。所以圣经里面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啦，神使百姓的心蒙脂油啦，或者是在这边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等等，也都是这样的意思。并不是说神喜欢人不信，也不是神要把一个原本相信的人然后硬生生的变心刚硬让他不信，而是当人一次又一次的拒绝神抗拒神之后，神只好任凭他们继续走在这些人要选择的道路当中。神从来不是叫人家瞎眼然后再去怪人家怎么看不见，而是人一再的拒绝神，最后神只好任凭人留在自己选择的这个黑暗当中。刚刚讲到那个父母让孩子去承担的这个后果，还好有的时候只是一个人孩子一生当中一次教训一次学习的功课，但是神当神任凭一个人一直刚硬下去，最后面对的就不是一时的挫折而已，而是神最终的审判了。那这段经文是在提醒我们不要一直拒绝神，免得我们的心会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最后连想回头都回不了。那身为牧师让我更常的会观察到，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呢，已经把神的任凭当作神不在乎我，好像神不会管我，把神的忍耐跟神的包容呢，误以为是神的允许神的许可，甚至是把神暂时没有降下的这个管教误解为原来神喜悦我这样继续做下去啊。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跟法老其实没有两样，我们跟以赛亚书约翰福音这边所说的人也没有两样。弟兄姐妹，神不是没有说话哦，只是我们一直不肯听哦，神不是没有提醒我们，只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哦。久而久之啊，我们对神的声音就越来越无感，心就越来越刚硬。当我们活在神的任凭里面，还自以为我过得很好啊，那这是最最最可怕的事情。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团契，我在教会里面跟他人的关系是这样子吗？有没有哪些事情是神已经告诉我讲得很明白了，但是我持续的硬着心不愿意好好的顺服，那这个是真正 令人感到可怕的事情。在讲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之后，最后约翰告诉我们，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那根据这段经文的描述，确实还是有一些官长百姓中的领袖信了耶稣，只是呢，他们害怕为信仰付上代价，生怕一旦有人知道他们是信耶稣的，去跟从了耶稣，哇，那就被逐出犹太人的会堂。这样一来，他们就要失去原本在社会当中的这个地位，本来是官长，本来是领袖级的，也包括要失去他们原本在享受的一些资源，所以他们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信耶稣的。约翰同样为这样的人的举动提出了原因，说到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第十二章最后一段经文记载到耶稣所做的回应，这也就是大家一开始我们读经的经文。那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不多了，这已经是离最后一个逾越节很近很近的时间点，剩下几天不到。耶稣看到众人的心依旧不肯柔软，不肯相信，不肯接受他，那甚至连相信了的也不敢公开承认。于是耶稣就公开再一次的把他自己的身份大肆的宣告，说他就是神所差派到世上来的神的儿子，他就是世界的光，光来到世上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继续住在黑暗当中。耶稣降世的目的是要拯救世人，而不是要来审判人，不是来定人的罪的，因为罪老早老早已经定了。那凡是听了耶稣所传讲的道却仍然不信的，不领受的，最终将按着耶稣所讲的道在末日遭受神的审判。为什么耶稣的话语具有审判的权柄跟能力呢？那是因为这都是差他来的天父要他说的，神差派他的儿子降世的目的，也就是耶稣要完成的使命，他的任务是为了要使世人因他得救，借着耶稣能够得着永生。那这是这段经文很快的一个 summarize， 等一下我还会有一些解释。那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人对神迹的反应并不相同。耶稣已经行了这么多神迹，包括使死人复活，那么人还是不愿意相信。所以问题就不是说证据不足或者神迹还不够，而是人的心拒绝耶稣这个神迹所指向的那一位耶稣是救主这个方向。另外，虽然有一些人相信耶稣，但是因为担心他们的地位名声受损而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所信的。可见神迹的本身绝对绝对不是基督信仰的核心。神向我们所要的信实在不是眼睛看见了什么神迹，看见了什么样的异象，听见了什么样的声音，而是我们内心甘不甘愿好好的顺服神的启示，顺服他的话语，好好的来接受耶稣。接着我们就要更仔细的来厘清一下神迹跟相信的关系。我想我们当中或许有些人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说，哎呀，牧师啊，你们基督徒啊，跟我传的这个福音啊，我都能够理解了，圣经讲的这些道理呢也不是那么难以明白，只是既然你们都讲啊，神怎么样怎么样，神那样那样那样的，那我怎么看也看不到你们讲的这位神啊，是不是要我哪一天这个真的有一个神迹发生在我生命当中，哎，那我才来相信，还是说我要不要等我生一场大病，生命当中遇到很大的困难，然后神显出一个神迹，那我就可以接受了，这样好不好？我们这样严格说来，会这样说话的人，他的心态给人感觉好像还不是那么心高气傲的就对了。那也有的人呢是说，你们基督徒说有神，神在哪里啊？等我证明出来，等我亲眼看见，我们学理工的讲求实事求是嘛，那等我眼见为凭看到了，我再来相信也不迟啊。你们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我听起来很讨厌哦，讲话那副很骄傲的样子。你们至少认识一位啊，就是我啊，你们的牧师啊，以前还没有信主前就是这么的骄傲。那除了这样的人以外，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我想大家也都曾经接触过，就是我们认得他，而且我们听过他的得救见证， 在他的生命旅程当中，在他的信主过程当中，确实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神迹发生过，但是他仍然可以相信，而且是相信的有根有基的，信得很好的。而就在这种人信主之后，他的生命里面也没有去少经历到神的作为啊，时常也是可以听到他开口赞美神，感谢神。所以神迹真的跟相信跟人的信心是没有什么一定直接的关联的。所以还有人仍然在等待一个神迹吗？有人就像三十年前的这个萧牧师一样，以为等到神迹发生，亲眼看见，哎，那我就可以相信了。那我劝你啊，趁早打消这样的念头。你说为什么？明明圣经不是讲很多神迹吗？你为什么要打消什么念头？我想我的意思是在告诉你，我不会否定神迹的存在，我也相信一直到今天神迹还是有可能发生，神绝对有他的权柄显出他的作为，即便是不单单是只在旧约的时代几千两千年间，或者是 只有在圣经里面记载，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会有神迹的发生。但我要你打消的念头，我希望你破除的观念是，你说你要等到神迹发生了以后你就会相信的这一种想法，没有错。圣经里面确实是讲到很多很多的神迹，无论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读圣经的人一定不会错过。只是更常见的情况，就跟我们今天读到的第一节经文12章37节讲到，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许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更常见的。我们光从旧约所记载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历史来看，他们经历到的神迹还不够多吗？出埃及的时候，神分隔那个红海的海水；进迦南以前，神阻断了约旦河的河水；中期间在旷野的那段时间，神降从天降玛拿，又是云柱又是火柱的，这样带领他的百姓，这么多的神迹，怎么办？以色列的百姓有好好的去信从神、跟从神吗？对这样的百姓而言，神迹已经不再是证明有神，而是证明他们的心到底有多硬的这样的一个证据了。我们常常读经的时候也都读到，只要他们肯悔改，只要那个人的心一点一点，只有一点点的改变，回心转意，神都会看到，神都会纪念。每一次民族的复兴，或者是王的这个延长的寿命等等，都是因为他们的心有了这样的悔改。只是很遗憾的是，往往这样的悔改就是好景不长啊，没有多久人又要偏离神，因此而再次沉沦。所以关键实在不是神迹，而是人的内心。那接下来我就借这个机会，从约翰福音里面几个耶稣所行的神迹来稍微加以分辨一下神迹跟相信的关系。那到底是先有神迹然后就会相信，还是说先相信了以后就会看见神迹？听起来好像有点像那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我们看看几个耶稣所行的神迹。先是在迦拿的婚宴，原本在婚宴的场合酒席间没有酒了，酒用尽了，是耶稣把水变成酒的。你说牧师，耶稣又没有等到他们说耶稣我相信你啊，你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就变酒了，可以给众人喝了，是没错。可是当我们注意到二章七节这边，当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然后那个管宴席的尝了，哇，这个酒怎么那么好，才跑去跟新郎问说，你怎么把这么好的酒留在最后呢？应该是要先上这个好酒的，次等的是后来才上的。那众人之所以能够尝到耶稣变出来那种上等的美酒，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人先相信了耶稣的话，并且照着耶稣的话去做了。有人先把六口水缸倒满了水，然后舀出来送了去，这些是他们的信。从这些小的动作可以看到他们的信心，虽然没有让我们听见他们口中所喊的，但是从一切的行动当中我们可以看得见他们是相信的。 同样事情也发生在刚刚提到那个为了儿子生病而跑去找耶稣的那位大臣的身上。一开始在四章四十八节最下面的这个经文，耶稣对这个大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哎，你又来了，说牧师你又被打脸了。耶稣这边不是就说，哎，要先看到神迹才会相信，否则都不信吗？啊，不是这样子的哦。耶稣这里其实是带着责备的口吻来说这句话，因为就在前几节四十五节的经文说到，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都欢迎他，因为他们也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曾经看过耶稣他在其间所做的一切事。这群人会来，因为他们曾经在过节过月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看过耶稣所行的神迹。而这句四十八节这句话，耶稣不单单是为大臣，而是在对当时加利利的这群人整个的信仰状态，他说你们是众的多数吗？这群人呢，之所以会欢迎耶稣来接待耶稣，很大的程度都是冲着耶稣的神迹过来的。所以耶稣这样说话，其实是对他们并没有好好的真心相信耶稣，只是对神迹感到好奇而来，那基本上是对他们那个不信的心的一种责备。我们继续看这位大臣他对耶稣讲话的反应以及他信心的改变。四十九节，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这是原本他所求的，他原本希望耶稣跟着他一起下到加百农去医治他的儿子。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因着这句话，他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当耶稣说完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约翰特别记载那个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他尚未看到他的儿子痊愈就先相信，在已经往回家的路上走了之后，才从仆人那边得到消息说，哎呀，你儿子的病好了，他活了。约翰最后讲到第五十三节，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大臣是先信耶稣所说的话回去了，然后他才经历了耶稣医治他儿子的神迹，也因着经历到神迹，他和家人又更进一步的相信耶稣的真实身份。一切都是从信耶稣所说的话开始的。还有一个例子我们要看到的是那位天生瞎眼者，约翰福音第九章，曾经门徒因为看到他就问耶稣，拉比啊，哎，这个人瞎子瞎了，是谁犯了罪呢？是他呢，自己呢，还是他父母呢？耶稣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然后呢，耶稣就用唾沫或了泥抹在他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池子里去洗。然后呢，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从他的眼睛得以看到之前，我们先看到的是他先信了耶稣口中所说的话，然后又用耶稣口里吐出的口水所和成的泥抹在自己眼睛上，然后他又信了耶稣的吩咐去希罗亚池子洗了一洗。那一直要等到他真的去了洗了，他才能够经历眼睛恢复视觉这样的这个神迹。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很多很多的人都是在神迹尚未发生以前就先信的，而他们的信是表现在他们愿意信从耶稣的话开始的，是在水没有变成酒以前，是在还没有看到儿子痊愈之前，是在自己还没有看见以前摸索或者人家搀扶的去到希罗亚池子之前。那这些动作比起那个神迹看起来确实是有点微不足道，真的很容易就被忽略了，但是却已经充分而且完全清楚地表现出来，这个信就是耶稣所要看见的信，真的就像芥菜种那样那么那么的小，但是只要有这样的信心就可以成就神奇大无比的作为。你还在等神迹吗？你要小心哦，当你看到神迹的时候，你还是有可能不会相信的。其实还有另外一条路， 就是你先相信，而你一旦相信之后，反而会让你看到处处都是神迹。耶稣对马大说的话是，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他没有说你若是看见神的荣耀你就会相信了。当多马说，除非让我看到主耶稣手上的钉痕，看到他的肋旁，否则我总不信。那对于这样的话，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喜悦的信是在神迹之前，在未看见以前就先相信的信。那你还在等神迹吗？你在等你真的看到的时候，还是有可能不会相信的。但是只要你现在将观念一转，你的心一柔软下来，先相信了，先叫耶稣的话去行了，那么你会经历，而且是不断经历神的作为，会让你这一生当中有许多让你令你瞠目结舌的这些奇事在你生命里头。那分享完了相信跟神迹的关系，知道这未必是这么直接有帮助，神迹对相信未必是有帮助的之后，那我们就要看看我到底在信些什么。对已经信了的人，我们可以接着更进一步的接着今天经文来思考，我到底在相信些什么。对于还没有相信的人呢，既然刚刚提到我们不需要等到神迹已发生以后才相信，那么我可以相信些什么。那借着这个今天下半段的经文，耶稣所回应的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看我们可以相信的。首先我们要相信的是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在44-45节，耶稣大声宣告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耶稣这样说话并不是要人 不需要去相信他，而是要人明白，当你相信了耶稣，你就是相信了那位差他来的父。当你看见耶稣，就等同于看见那位差他来的父神。那行神迹的，我们知道行神迹的是耶稣本人嘛，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要人把目光焦点停留在他自己或者是他所行的神迹身上，他总是要人把眼光把目光看到那位差他来到世上的那位父神。我们知道耶稣他从来就不是只靠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工作，他所说的话他所行的事都是借着父神来向世人显现的。耶稣还说过，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他不断重复类似的信息，那这些话对于当时的犹太人而言，其实就是在宣告自己是他是与神同等的。耶稣就是神最完全的启示，他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也不是一个能力非凡的圣人，他是真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为的是要使人借着他能够认识父神。假如没有透过耶稣，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认识这位宇宙独一的真神。就像约翰福音开始所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因此我们真正相信的不只是耶稣能够行神迹，而是要相信耶稣就是父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基督，他既是真正的人子，也是完完全全的神子，他就是神，亲自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人当中。神迹从来就不是信仰的终点，而是指向独一真神的 sign， 那个记号。真正的信不是相信神迹，而是借着神迹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救主，也因此相信那位差他来的神。耶稣是神所差来的，耶稣就是神，这是我们需要相信的。这也是你所相信的吗？那既然我们如此相信，我们来看看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大使命是怎么说的。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耶稣不只是告诉我们应该信什么，他也告诉我们真心相信的人应当怎么样活在这个世上。父神差遣了耶稣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今天耶稣也差遣每一位相信他的人要进入自己的家庭，进入自己的职场校园，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他来做见证，去传扬那个能够使罪得赦免的福音。 所以今天让我们不再只是认识耶稣的身份，更是要接受他的使命，不只是信他是神所差来的，更是愿意成为被他所差遣出去的人。另外，耶稣，我们还要信耶稣是光来到世上。耶稣说到，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这也是这段经文当中另外一个相当重要的信息。耶稣在这边并没有说凡看见神迹的就不住在黑暗里，而是说凡信我的就不住在黑暗里。因为真正能把人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的，不是靠神迹，而是靠耶稣自己。他才是世界的光，他才能够照进黑暗。神迹不过是黑暗当中的一点亮光，唯有耶稣才是真光，能够照亮全世界的那个真光。所以人若只停留在追求一个小光点，一个神迹，而从来没有去到耶稣面前，他仍然可能活在黑暗当中。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就是神迹的本身并没有办法使人得救，也不能真正改变人的生命。充其量神迹带给人的震撼只是非常短暂的一瞬之间，过了没多久你还会想要去追求下一个祷告，下一个神迹发生，下一个感动，那这种人的心里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确据跟真正的满足。只有耶稣才能够满足人心最深的需要，他能够赦免人的罪，他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他能够真正的使人离开黑暗进入光明。当我们说我们的生命要持续被改变，就不是靠一次又一次的神迹，而是要建立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之上，让他的光持续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看见自己的罪到底自己有多么的黑暗，也因此才能够真正到经历到他的更新。耶稣不只是要我们信他是光，更是要我们不住在黑暗当中。那这也是你所相信的吗？既然我们如此相信，我们就来看看约翰一书的经文怎么说。他说到，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真正的相信不只是承认耶稣是光，更是愿意让他的光照在我们的生命，来驱散一切的黑暗。这个黑暗可能是我们信主以前因为不明白真理，所以活在罪里头。那今天既然认识了神，认识了救主耶稣，我们就不应该再继续照着从前的方式生活。这个黑暗也有可能是我们生命里面一直没有对付的罪。我们常常口里会向人家说，哎呀，我实在是太骄傲了，我实在是太骄傲了，以为这样就变得比较谦卑了。其实如果多年之后我们仍然没有改变，那么其实我们不是在认罪，不是在悔改，反而是在夸耀自己的骄傲，夸耀自己的罪。真正相信耶稣是光的人，会让光照出自己的骄傲有多么的丑陋，把骄傲当作是罪来对付，并且求神的赦免，求神的改变。除了骄傲以外，在生活当中还有没有哪些事情是神所不习惯、不喜悦的？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都需要接受真光的照亮，都需要被神改变。那既然我们因为相信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就不要再留恋在黑暗当中，也不要让自己一直停留在神已经指出的罪当中。真正的信不会只停留在承认耶稣是世界的光，而是愿意跟随他行在光中，让他持续光照我们，洁净我们，并且更新我们的生命。最后，耶稣要我们相信的，不只是他是神所差来的，也不只是他是世界的光，我们还相信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就是神的话。今天的经文，约翰引用了以赛亚书的先知的话，说明人的心如果一直刚硬，不肯悔改，不肯相信，那么到最后他就会失去神要医治他的机会。耶稣也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耶稣来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要来救人的。如果一个人一直拒绝耶稣的话，到了最后审判他的不是别的，正是 耶稣所说的话。只不过耶稣的话语当中不是只有带来审判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耶稣的话还能够赐人生命。因为耶稣说到，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那位差他来的父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我讲的话都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耶稣的话语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能够把我们带进入到永生里头。所以我们不要再只把圣经当成一本教人做好事做好人的书，也不要只把耶稣的话当做一些金句良言。神的话是有生命的，是带着能力的，是能够更新我们整个生命的。当我们愿意相信，愿意顺服神的话，就会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把我们的生命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的陶造成他所喜悦的模样。这个也同样是你愿意相信的吗？那既然我们如此相信，当我们面对耶稣的话，就不再只是每个礼拜坐在会堂里面听一篇道，也就不再只是把它记录下来或者是背在脑袋瓜里面。真正的相信是要愿意去遵行，能够带出一个顺服的行为。很多基督徒都很会听到，也知道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生命呢却一直停滞不前，没有改变。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读经，原因是他不愿意去行。听到而不行道，就不是真正的信。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出顺服神话语的行为。今天我们不是在问我有没有听过耶稣讲话，而是要问我到底有没有照着耶稣的话去做。耶稣的话就是神的话，是赐人永生的话，也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准则，更是将来要审判我们的标准。真正相信耶稣话的人，绝对不会只是听到他说话，一定是会成为愿意谨守遵行他话语的人。耶稣曾经说过，信我的，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相信他，遵行他的话，圣灵就会使用我们完成今天耶稣要在世上所展开的一切工作。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有时间思考，我到底在信些什么。固然我们明白神迹不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也不是信心的终点，但是对于耶稣的身份，对于耶稣是神，对于耶稣是光，对于耶稣所说的话，我们能不能够表现出来我们是一个真心相信的人呢？盼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立志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你已经明白基督信仰的核心绝对不是神迹，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只要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并且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了代价，你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么你可以用信心来宣告，来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希望神放在你心里面这个小小的信心，可以帮助你勇敢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凡是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我们只要老老实实的按着主的话语把这些事情照顾好做到，那其实我们可以享受到神无比的丰盛生命，并且经历神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彰显的神迹奇事。就非常简单，光是这四件事就会让你经历不完。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是你先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使我们能够不再在黑暗里面能够得着那个真光。愿主帮助我们持续的与主同行，走在神的光中，并且愿意奉主耶稣的差遣去传扬主的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